们今天要来看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一到十一节，如果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此后
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的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好，第一节说我观看，也可以翻译作我领会，我领会。所以神的启示常常是赐给那些在观看流星神的作为，他们在意神，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给这样的人，让他们可以领会。有声音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上到这里来。不管是在老约翰的时代或我们的时代，如果你只是站在属地的平面当中望过去，你觉得人类没有什么指望，苦难灾害一波又一波，可是神呼召约翰，你上到这里来。神也呼召我们上到一个更高的平面，从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你就会看见全然不同的景象。所以神就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约翰。那么启示录所记载的都是教会历史中将发生的事，甚至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第二节，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英文经典圣经说 ，And immediately I was in the spirit， 我立刻被带入灵里。约翰说，我立刻被带入灵里。约翰在这些异象，在这些启示当中，好几次被带入灵里。启示录提到这件事，我被圣灵感动，被带入灵里。我想那个意思是说，圣灵更深的高抹他。然后约翰看见那位坐宝座的神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碧玉就是钻石，所以坐宝座的那一位发出像钻石般的圣洁光辉。那红宝石当然是红色的，让人想到耶稣的宝血。坐宝座的羔羊散发出红色的光辉，充满了恩慈跟连续，他要表明他赦罪的恩典。然后他提到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个红就是神跟挪亚立约的记号，代表坐宝座的那一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这里提到呢，他好像绿宝石，绿宝石大概是我们常见的绿色的翠玉，那个绿色是代表生命，所以你看那个死寂的寒冬过去，春天来到的时候，一片绿意，生气蓬勃。所以坐宝座的那位发出那个绿色的光辉，表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源头， 他创造了有生命的所有的活物，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所以你看见那二十四位长老很可能就是代表得胜者，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在宝座前敬拜的时候特别赞美这位造物主，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赞美神的创造。所以生命的主他是按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创造了万物，我们真的要为着神所造的一切感谢神，把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每一次我看到神所造春天美丽的花朵，夏天的绿树，秋天的红叶，冬天的雪景，我都不能不赞叹造物主是何等有创意的艺术家。还有这里提到宝座，宝座是启示录的要字 keyword， 它一共出现46次，新约圣经一共宝座才出现61次，可是其中38次是指着神的宝座或羔羊的宝座，其他呢是指24位长老他们也坐在宝座上，或者是撒旦的座位，或者提到得胜者的宝座。那么教会世界整个宇宙万有都在神宝座的管制底下，所以这个宝座的意象是要我们回到根源，回到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回到创造的时候，你去看见那位亘古常在的神，他从他的宝座所发出的最原初的旨意是什么。尽管世事变迁，历史脚步不断的进展，地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中，但不是永恒的。只有伏在神宝座管制之下，这些事情才会是永恒的。我们这个人退下生命的宝座，让神不只是住在我们心中，而且是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那宝座周围有24位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的长老，24位，12乘以2，12是完全的数目，有人以为2是代表旧约跟新约两个时代，所以24位长老是代表新旧约时代的得胜者，新旧约时代的得胜者总共加起来用24来代表，因为冠冕应该是一个得胜者才会得着冠冕。当然也有人有别的看法，他们觉得24位长老是指一些在神面前敬拜侍奉有尊位的天使。那么宝座中发出那个闪电声音雷轰，就让人觉得神的宝座真的是大而可畏。然后你看见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是代表神的七灵，圣灵被形容成点着的火灯，因为圣灵会照亮人的心，还有它会带来焚烧的火。那七是启示录常用的数字，代表完全，所以这七盏火灯代表神的七灵，表明丰满的圣灵。还有你看那个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么透亮那么纯净，所以好像水晶的这个玻璃海是在形容神的圣洁纯净。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一直在变，可是我们要定住在神的圣洁上面。任何世人走向污秽吧，污秽的人就叫他污秽，但是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批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我们要圣洁像神一样的洁净，所以我们常常敞着脸看见神圣洁的荣光，我们瞻仰神圣洁的荣光，就可以变成神圣洁的形状，荣上加荣。还有宝座中，宝座周围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有的人觉得好像说到神的性情，狮子说到那个王的勇猛跟尊贵，那个牛犊代表劳苦负重能够忍耐，那个人代表爱，鹰是象征超越的生命跟智慧，那确实这是神的性情，他忍耐，他很尊贵，他充满了爱，还有他有超越一切的生命跟智慧。 另外古代的教父艾任纽，他认为这个四活物是代表耶稣基督工作的四个面貌。狮子是象征神儿子耶稣基督他那个强有力的工作的影响力，充分表现出他的领导跟作为君王的力量。那个牛，你知道牛是用来献祭的，对不对？所以是代表主耶稣担当祭司的职分。那个人是代表道成了肉身的信仰，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鹰，他觉得是指着圣灵展开他的翅膀在教会之上盘旋，好像老鹰一样。然后这四活物有六个翅膀，所以他们可以飞快的在那里执行神的旨意。而他前后遍体埋了眼睛，那个意思是他可以看得很精准，所以他在执行神旨意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差错。还有他们昼夜不住地在那里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一，他们赞美神的圣洁；第二，他们赞美神的永存，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第三，他们赞美神的全能。那每逢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神的时候，你知道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他们谦卑的把冠冕放在宝座前，那个意思是这个冠冕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再把它献给神，那个意思是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活到永永远远的造物主。还有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们颂赞神的时候，首先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还有神，我们的神。”在老约翰时代呢，主跟神是罗马皇帝多米田，或者说窦米仙、多米田的称号。那基督徒当然拒绝用这样的称号向皇帝宣誓说：“哦，你是主，你是神。”不，基督徒不要这样向皇帝宣誓效忠，结果他们就遭迫害。因为这样的称号只能归给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而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不只是创造宇宙万有，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只有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造物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第四章是创造之神的意象，让我们看见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神的形象。所以最后是以一首创造的赞美歌结束。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是救赎之神的意象，表明神的工作。我们看见耶稣的舍命，耶稣的救赎，所以第五章会用一首救赎的乐歌结束。请大家读五章的一到十四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不好？启示录第五章，请姊妹先来。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开那漆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伏伏敬拜。
那么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用七印封严的书卷，因为古代的书籍是用蒲草纸一块接一块然后把它卷起来，那这个书卷的每一段都用印把它封上，所以你每揭开一印就展开一段内容。那既然用印封住，就表明只有特定的条件或人才能开启。那么这用七印封严的书卷里外写满了字，也许是指起诉后面的这一切话。那这书卷包含了人类的命运、神旨意的执行。你知道人类的生命蕴含着奥秘，有许多呢无力越过的困苦、邪恶、灾难，走不出那个罪恶的结局，所以人类的命运被封在其中，就好像这个封严了的书卷。那老约翰因为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七印展开书卷，就大哭，因为他非常非常关心神旨意能成全在地上，但愿我们的心也跟老约翰一样。然后长老给老约翰指出，有一位他能够展开书卷，他被揭开七印，就是成全救赎的羔羊耶稣。这位救赎主耶稣可以把人类的命运揭开，而且指出那个拯救的道路来。他能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能跟配不一样，对不对？能是力量的问题，配是权柄的问题。而基督能，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是永恒的君王，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能。基督也配，因为他曾被杀，他用自己的血胜过了仇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除去了咒诅，他为在罪恶愁苦中受捆绑的人类创造了新的命运，所以他配。因此这个创造的宝座就变成救赎的宝座，神坐在其上，羔羊耶稣也坐在其上。你知道耶稣他是狮子，可是他又是羔羊，对不对？他那么温柔，可以把小孩子抱在怀中，可是他也很有力量，能够推倒圣殿里兑换银钱的桌子。所以长老跟约翰提到主是狮子，是大卫的根，就是在告诉约翰主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君王。然后约翰看到的却是羔羊，羔羊站在宝座四活物跟长老之中。启示录论耶稣基督最常用的名字是羔羊，一共有29次，28次是指耶稣基督，一次是用来形容假先知，在启示录13章11节提到那个假先知两脚如同羊羔，想要仿冒羊羔，可是他是假的。那羔羊这个名称是要提醒受苦难的众教会，主耶稣是羔羊，他已经成全了救赎，也提醒教会要效法主耶稣那个谦卑受苦的脚踪。那老约翰看见的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他的时代是完成式，他是被杀过，表明他被杀的这个意义继续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意义的。他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他的救赎大功永远有功效。这个被杀羔羊已经复活，如今他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这个羔羊有七角七眼，角是代表能力，七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七角代表他有完全的能力，七眼表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他什么都知道。所以耶稣身上有七灵，神的七灵就是丰满的圣灵，父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所以他一复活升天就重复领受这个没有限量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差往普天下去。那么羔羊从宝座坐宝座的神右手拿来书卷的时候，提到说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更拿着琴，拿着琴做什么？要来赞美神，他们唱新歌啊，因为羔羊的救赎带来一个崭新的局面，所以要爆发出这个新歌的颂赞。他们也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祷告。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众圣徒的祷告赞美都会达到上帝的宝座，蒙上帝悦纳。那么四活物跟24位长老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首先他们颂赞羔羊的宝血买了人来，买赎人，所以主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重大的代价，把我们从咒诅中赎出来，叫我们归给神，成为神的产业。我们不再需要侍奉魔鬼，不需要侍奉这个世界，也不再受制于肉体情欲，我们要侍奉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新约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耶稣的宝血所成全的，包括叫我们罪得赦免，叫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彼得告诉我们，宝血使我们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使我们可以脱去拜偶像、符咒、邪术、巫术、算命等等的黑暗权势。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宝血使我们的良心被洁净，除去死刑，可以来侍奉永生神。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宝血使我们得胜魔鬼，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里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提到，宝血使我们进入祭司的地位，进入君王这个何等荣耀尊贵的地位。启示录五章十节提到，叫他们成为国民。这两个字国民，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可以翻译作国度或是君王，它使我们成为国度，成为君王。换句话说，主耶稣使我们进入一个范畴，一种领域，进入一个神的国度。在那里呢，神的全能要保守我们，不受撒旦黑暗权势所害。我们是充满了荣耀的神的自由的儿女，我们也做祭司归于神。祭司就是我们有权利靠着耶稣的血进到神面前，势力在神面前，我们代表神侍奉神，而且在地上彰显神的荣美。还有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在地上要执掌王权。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讲，他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所以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么奇妙，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把我们全人全身献给主，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学习让主这位万王之王管理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言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我们要照主所说的去说，照主所行的去行。你们发现我们越界了，赶快回头悔改。罗马书五章十七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讲的，我们更要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在地上就是这样，那日我们才能够跟主同坐宝座，管理将来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这个旧造的世界，活在我们这个地球化的身体里面，可是神借着这个在培育我们里面的人，那个里面新造的人， 那么得胜的羔羊从宝座的手中取了书卷，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举动，因为是羔羊拿着书卷，从此人类有的指望，有荣耀的指望，因为神救赎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所以第六章你会看见这个七印怎么样一印一印被揭开，你看见神的救赎跟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全在地上，发生在地上的事将会成全神天上的旨意。而老约翰看见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唱新歌，然后接着你又看见又听见千千万万的天使用大声的颂赞来应和。你知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天使也跟我们一起在应和的，而他们赞美的主题就是羔羊是配，他们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不止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跟天使颂赞羔羊，接下来老约翰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赞美神，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耶稣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智慧能力，和他存心虚己从天上来到地上，在地上做我们的榜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像一只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一只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为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要赎人的罪，洗去人一切的罪恶，神把他高举，让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主耶稣我有完全的权柄跟权势，他配得一切颂赞尊贵和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你正在参与我们的聚会，不管你在现场或借着视频，如果有人你还没有完全信靠耶稣，那么今天是你下定决心信靠耶稣的日子，好不好？请跟我说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
再次耶稣救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十七节。第六章整章，第六章我们看整章一到十七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姊妹先来。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又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老约翰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当然他不是叫约翰来，他是召唤那个骑白马者来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你知道罗马将军他们凯旋而归，经过这个罗马街道的时候，他的战车是用白马拖拉而行的，所以骑白马代表战争的胜利，而这个白马骑士拿着弓，表明他预备征战，而且有得胜的冠冕赐给这个骑白马比白马的骑士，表明他出来呢是得胜的，胜了又要胜。我想一方面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一直是得胜的，他的福音继续被传扬，越来越多的人被带进基督的国，胜过世界的权势、魔鬼的权势。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又再次应验，开始了这个圣灵的大浇灌，圣灵来就是要荣耀耶稣，许多圣徒被圣灵充满，他们胜过肉体跟罪恶的权势，所以一样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是胜了又要胜。而且那些蛮有圣灵的基督徒靠着圣灵传扬全辈的福音，有人统计在世界上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们传福音的果效真的大过其他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而且呢，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能够带领别人追求主，也带领别人可以来领受圣灵的膏油，成为聪明的童女，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预备好迎接天上新郎再来。羔羊耶稣揭开第二印的时候，第二个活物对其红马的骑士说：你来。红马，红色代表血。可是六章四节特别提到有权柄赐给骑士，是神把权柄赐给他，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虽然会有可怕的事发生，但是神仍然在背后掌管一切，所以神把大刀赐给他。虽然大刀相杀是撒旦的作为，特别是指着战事战争，因为在人类历史中战争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可是神仍然在掌权。在西元前67年到37年，大希律统治的前30年，就是他统治之前的30年，已经有10万人因着革命不成而被屠杀。到了西元后61年，不列颠发生叛变，罗马大军来镇压，结果被屠杀的人达到15万之多。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这种彼此相杀的残酷事件使得地上没有太平。而20世纪，我们知道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然后有无数的战争，新闻也经常在报道死伤无数，但是我们知道神在介入，神在垂听祷告，神仍然在背后掌管一切。世界大战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豪威尔他们的祷告，神怎么样垂听他们的祷告，介入整个战事。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这个第三个活物对骑黑马的骑士说：你来。这个黑马骑士拿着天平，为什么要拿天平？有饥荒， 食物缺乏，所以你要量得很精准很精确。而四无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这里的麦子是 wheat， 是小麦。好，一钱银子可以买一升的小麦，可是一钱银子可以买三升的大麦，因为大麦是粗粮，小麦是很细致的东西。那一钱银子在老约翰时代是一天的工资，那如果你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升麦子一升小麦的话，表明荒年的光景就是这样，你还不至于饿死。可是问题是，这个工人买了一升麦子，完全没有钱去买其他的日用品，也不够养活妻儿。因为一钱银子照正常的情况，不是饥荒的年代，可以买到8到16升的小麦，而如果你买大麦，可以得到3-4倍。可是处于饥荒的时期，价钱贵的很惊人，一天的工资只够买一升的小麦啊，所以就不够养活妻儿啊。如果你买大麦，勉强可以让妻儿糊口。那当时麦子缺乏，可是酒跟油却足够。为什么？因为橄榄树跟葡萄树的根比麦子的根延伸的更深，在干旱时期可以抵御麦子无法存活的那种恶劣环境。油跟酒不可糟蹋，可能表示在穷困中仍然有富人奢华宴乐。那个尼罗皇帝在位的时候，人们经历了很严重的饥荒，但是过奢侈生活的有钱人家不受影响。20世纪也一样，对，20世纪经历了经济大恐慌，那是2次大战前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许多人没有工作，生活非常的困难，饿肚子。有些国家的失业率是达到 33%。 可是你知道现在又来了，好些国家很担心食物货品短缺，所以如果你去看视频，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抢着进去超市要买东西啊。现在东非蝗灾当然也引发饥荒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拦阻这些蝗虫，千万不要飞来台湾，因为蝗虫现在在巴基斯坦，我们要求主让他不要来。羔羊耶稣揭开第四印的时候，第四个活物对骑灰马的骑士说，你来。这个灰马骑士的名字叫做死。这个死的希腊字 Thanatos 可以解释作死亡跟瘟疫，死亡跟瘟疫。所以6章8节提到瘟疫的时候，小字写着瘟疫或作死亡，人会死掉很多，事实上1/4的人会死。所以我们经历过 SARS， 现在又在经历这个 COVID-19 SARS，还有这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就是瘟疫，这个就是瘟疫。这里特别提到权柄赐给灰马骑士，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在旧约时代你也看见神用这4样东西审判人。在以西结书14章20节提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4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因为耶路撒冷的人都在那里拜其他偶像神明，离弃神，所以这4样导致死亡的工具，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是神审判的工具，可是也是神用来成全他旨意的工具。我们要使人的心柔软，加速福音的传扬。我们看见羔羊揭开美印就有事发生，可是因为是羔羊揭开这个印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只要信羔羊仍在掌权。当刀剑、饥荒、瘟疫泛滥的时候，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神仍然在地上掌王权。我们要每一天祷告，借着带祷与神同工，求神保守台湾的疫情不要扩散， 求神保守教会的众圣徒都不被感染，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平平安安的聚会，把荣耀归给神。2月28日晚上，我参加祷告会，正在为武汉肺炎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主就让我想起约翰雷克 John Lake。 如果曾经有人把神住在人里面的启示活化出来，就是 John Lake 约翰雷克这个神的圣徒。他是一个有目标、有意向、有能力，而且道德崇高的人。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把神的丰富带给每一个人。他常常这样讲，他说，天上能力的秘诀不是取决于人的行动，是取决于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他深信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能够拥有基督在世所展现的能力。1910年瘟疫横扫南非，南非发生瘟疫，不到一个月死了1/4的人。这个瘟疫的传染力很强，所以政府呢提供给每一位自愿照顾病人的护理人员$1000的酬劳，在当地就是很大的数字。那约翰雷克跟他的助手，他们也投入协助灾民的救援服务，可是他们婉拒酬劳，他们要当义工。约翰雷克跟他一名助理就挨家挨户进入屋内，然后把尸体搬出来埋葬，他们始终没有遭病菌感染。就在瘟疫蹂躏最厉害的时候，有一个医师就很好奇问雷克，他说，你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自己？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套秘诀。你知道约翰雷克怎么回答吗？显然这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弟兄，这应该是基督耶稣里属灵生命的律吧。他说，我的灵只要跟永生神的灵连结，圣灵就在我身上流通，任何病菌不可能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圣灵会消灭他们。所以这个雷克就请医师进行一项实验，他要医生，你可以从一名瘟疫死者的肺部抽取水墨，你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哇，医生发现，对，有成群活跃的病菌。然后他跟医生说，好，你可以把这个病菌撒在我的手上，他就撒在手上。然后雷克就把他的手放在显微镜底下让医生看，他跟医生说，病菌会立刻死亡的。医生一看，天哪，病菌真的立刻在雷克手上死亡。这是一次很恐怖的实验，可是圣灵吞灭病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魔鬼的诡计就是要打击众圣徒的信心，让人对神失去信心，让人失去跟神的那个连结。我们要晓得魔鬼的诡计，当瘟疫流行的时候，更要好好的追求主，多多被圣灵充满，让圣灵的能力流通我们的全人全身，这是最佳的防护衣。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些寻道者，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被杀，所以这些灵魂在祭坛底下呼喊着。你知道教会历史上继续不断有寻道的事，那些忠心为主作见的人就是会遇见反对的势力。所以英文的寻道者 Martyr M-A-R-T-Y-R 这个字是源自希腊字 Martyrs， 就是见证人，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预备好要殉道。而他们在祭坛底下，祭坛底下就是倒血的地方，他们宰杀牲畜献祭的时候把血倒在祭坛底下。对犹太人而言，献祭最神圣的一部分就是血，血里有生命，而生命是属于神的。因此那些寻道者为神流血，那个意思是他们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献上自己做祭物。他们在祭坛底下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还有白衣赐给他们。这些话特别要安慰当时受逼迫而且甚至有人寻道的教会，有白衣赐给这些人，可以指着神所赐的衣袍，或是代表得胜，得胜的衣袍。有话对寻道者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个意思是在历史终结之前，在主再来之前，会有更多的圣徒，他们会被杀为信仰而寻道。你知道在世界上某一些地区，如果牧师替一个阿拉伯人施洗，或是一个改信耶稣的穆斯林施洗，或是为一个印度教徒施洗，等于签下他的死亡证明书。单从2000年到2010年，就有好几百万个基督徒被杀。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至少有10万多人寻道。可是到了21世纪，那个寻道者、寻道士比过去20个世纪加起来还要多。在20世纪受逼迫的基督徒，比方在欧洲，国家逼迫他们；可是21世纪的这个逼迫是来自邻居、社区性的逼迫。所以我刚刚提到，你替个阿拉伯人施洗，周围社区的居民就开始恐吓他、威胁他，要他死。逼迫最烈的地区是在非洲跟亚洲。根据统计，我昨天才看到这个统计。根据统计，全球每天有2.6亿的基督徒因信仰而受到逼迫。去年2019年有2983个基督徒因为信仰而丧生，有近9500座教堂遭袭击。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每一天舍己，那个意思是，我舍下自己不舒服的感觉，我放下我天然的想法，我要绝对的顺服主，我要完全遵守主的命令，我不要保留自己的天然生命，保留自己天然的想法感觉，我愿意完全献上自己，完全为主而活。当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天上星辰坠落于地。你知道天上的日月星辰有时是用来代表地上的权位，因为先知以赛亚提到神要惩罚地上的列王，在以赛亚书24章21到23节，以赛亚书24章21到23节，他说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他提到日月，而地上的领袖政权好像星辰要坠落一般，会有更替的情形发生。当然你也可以按字面解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象会出现一些不寻常的状况。我们像认为大自然是有规律的，对不对？太阳明天会升起，除非有日食的情况发生，否则日头不会变黑，像毛布。白色的月亮到了晚上总是高挂于夜空，除非你遇见月全食的状况，月球进入那个地球本影的范围才会呈现血红色。为什么？因为月亮没有接收到阳光，却接收到从地球反射的红光，所以变成血月，满月变红像血。可是不管怎么样，在主再来之前，天象会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发生，会有地震、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的奇特景象。至于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对犹太人而言这很恐怖的，因为他们认为天上的次序代表神的信实，代表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如果诸天这些可靠的次序竟然晃动了、更移了，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很散落凌乱。以诺书记载，天使叫以诺举目望天，只是给他看那个天上的物体永远不会脱离轨迹而运行的，他们不会跟神所定规的次序 有任何差距的。所以如果你看见天上星辰坠落于地，哇，那真是很可怕，大混乱的局面开始出现了。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四节，以赛亚预言，他说天上万象都要灭没，天要被举起，天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跟启示录这里讲的很像。所以人类的历史更接近终点的时候，宇宙中最安稳的事物也会失去了他们的次序，所以留下一个混乱跟恐怖的局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好，你看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那个时候是什么？主耶稣就要回来了，主快回来了，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所以揭开第六印，表明主就要驾云降临了。所以天要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诸天会破裂变形，而且那个山岭海岛移动。我想大山在那里震动，小山摇来摇去，那个海底地壳变动，那个地震大到一个地步，诸山岛屿都移位了，所有的地图都没用了。因着这些可怕的事发生，所以你看见世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为奴的、自主的，都躲进山洞跟岩穴里。有人指出，这七种人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他说，人人都害怕，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当主的日子来临，人们拼命的躲避跟逃藏。这里说出一个事实：人犯罪以后，他第一个天性是什么？躲避。伊甸园就是这样，对不对？亚当夏娃一犯罪，寻找地方要把自己藏起来啊。所以罪人最畏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上帝显现启示现身的时候。而最可怕的是驱使人逃避上帝。可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成全救赎，使人跟神可以和好。靠着耶稣，人不必再躲避上帝。我们接受耶稣成全的救赎大功，我们成为圣洁蒙爱的神儿女，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坐宝座的那一位。六章十六节提到人们逃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表明他们看到的坐宝座者的面目、羔羊的脸孔是什么？是怒容，是可怕的脸孔，在生气的脸孔，对不对？可是上帝的愤怒也是上帝的爱，他不是想要把我们毁灭，他在愤怒中他施行审判，可是他对他的儿女是在警告，对许多的人而言他是在警告，叫人快点悔改，回转向神。上帝就是在愤怒中仍然想要把他所爱的人拯救出来，而且他借着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欢喜快乐的迎接天上新郎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常常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那个聪明的童女，对不对？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快点好好追求主，追求圣灵的充满，让圣灵的膏油更多的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满有圣灵膏油的聪明童女。每天早上醒来，先来跟神买圣灵的膏油，每一次聚会跟神说，神啊，我需要，求你用无限量的圣灵充满我，像你赐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般。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好机会，再次倒空自己，完全向神 敞开，向神降服，求神把圣灵的油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倒空多少，降服多少，我们就可以领受多少圣灵的膏油。天上新郎迟延的时候，许多人大顿睡着了，但是我们要警醒的追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天天预备好迎接天上新郎的来到。阿门。